所以，
如果啊，你身外的都舍不了了，那怎么可能舍你这个内财呢？舍你这个身子去为法王去呢？这个身子你都没办法舍，你怎么舍你的妄念呢？你天天打的都是你自己，哎呀，我自己要怎么保护我自己的妄想？怎么能够跟道相应呢？所以啊，弃命避师难，是指为法王去呀、啊。得睹佛经难呢、啊，从我们这个世间的相上来看，古代印刷术不发达，经都是用抄的，所以为什么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功德那么大？为什么？你写一遍抄给人家，抄一遍送给人家读，人家才有机会读书啊，而不是写一遍烧掉了。现在还有流行什么写几遍烧掉了，这个是有商榷的余地啊，对不对？古代抄经的功德是抄了以后送给人家去读啊，因为印刷术不发达嘛，书很贵嘛，那现在呢，印刷术很发达，所以印哇几万本都可以印出来。所以早期呢，我们佛陀就用在送书的时候，在马来西亚送到马来西亚，送到世界各地啊，用到书比较少啊，他们有什么过期的，什么那个书皮黄黄的都喜欢，过一阵子要挑了，哎，这个旧的不能了，过期的不要了，现在要很精良的才要了。所以现在的佛经印刷术，除了这个科技的发达，印刷术的发达。比较容易看得到，你看电脑一打，你要什么资料都有，对不对？大藏经整个缩在那个光碟里面，多方便。虽然是这么方便，你看看我们的这个世间上，全世界能够去看佛经的有多少人？你去看看，真的。所以，我们刘居士在送海外送英文，他就知道了。现在英文我们送的也。并没有说什么千万册也没有那么多，说外国已经饱和了，对不对？可见看看这些啊，那个英文已经翻译成英文的佛经数量又有限，你看就饱和了。可见在我们目前60几亿的人口，能够看佛经的人也是寥寥无几呀、啊，比较起来也是不多了。那即使是好了，我们说他们没有学佛了，不知道佛了。我们学佛的佛弟子里面，有目前来讲，大概有4亿的人口，佛弟子4亿多没有问题。又看到了佛经呢，又看多少，又有限了。能够去接触到佛法的人也不多啊，一般都是只以信仰拜拜啊。所以马来西亚的佛教很喜欢神通，很喜欢类似这些的。还好我们佛法里面有净土法门，有密教啊，这个啊比较有这个，所以真的这三根普被利钝全收，比较有宗教的那种气氛，人家比较喜欢。如果纯粹像学术性的，那就要看人了，看人。如果更是讲要修行的啊，断恶修善的等等的，那更是需要有这种善根福德因缘呐。或者说，一般都是想求保佑啊、感应啊、加持的、啊，这个是最多的。所以你看，能够真正看到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依闻慧思慧修慧断见之后的，那就更少了。所以这个得睹佛经难是指这些啊。所以看而又懂得修行呢，指的更少了。那身子佛事难，哇，这就更稀有了。你看佛入灭以后，有56亿7千万年了啊，到了灭佛，我们现在距离弥勒菩萨出生还要56亿7千万年呢。那可是佛法住宿只剩下不到10000年了，因为正法1000，相法1000，末法10000年，这是佛陀的法运。那现在已经是佛世2500多年吧？啊，2600多年啊，对不起啊，2600多年。你看， 是不是只剩下这个九千多年佛法就灭尽了，再来还要经过五十几亿年你才能够接触到佛法，更何况你刚好是出在佛出生的时候，为什么生佛住生足佛是难呢？因为你只要你学佛一定会成就，所以我们现在是佛弟子，很多佛弟子他学习佛法修福修慧，他的回向希望来生能够跟佛同啊，出生在佛住世的时候，因为他有这样学佛的种子积在他的心里，有这样的善根福德因缘，如果佛出世他一定去学佛，即使佛没有出世他也会去学佛，但是佛出世他去学佛呢一定会成就，这是生在佛世的时候最大的好处，因为一定成就，因为佛有四字菩提呀，他会知道你的过去现在未来啊，他知道你的因缘啊，他知道你用什么法门能够真正可以证果啊，只有佛知道啊，阿罗汉都不行啊。所以佛那时候有两位有一位阿罗汉弟子，他收了两个学生啊，一个学生是打铁的，一个是做藏仪社的，他叫那个打铁的不进关，叫那个做藏仪社的数息法，两个越修越痛苦，越修越难过，不能成就，还好他们两个运气很好，生在佛世。那佛的这个声闻弟子问佛陀，为什么我叫他修这么久都没有一点相应啊？我说他们是做什么，你叫他修什么，他把这个道理告诉佛陀，把这个因缘告诉佛陀，或者说叫他们反一反，叫那个不进关的，叫那个做殡仪馆的修不进关，叫那个打铁的修熟悉啊，他们不到一年个个证阿罗汉果，一心不乱。为什么气他们机呀、气理气机呀、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现在很多人求生弥勒涅愿，他们就是希望将来跟着弥勒菩萨在龙华三会里面降生到我们娑婆世界，接受啊这个弥勒尊佛的教化而正果。所以在佛世出生在佛住世的时候，只要你修行一定正果，一定正果，就有这么的殊胜啊。在唐朝的时候弥勒法门是很殊胜的，跟净土法门都是西方净土法门的旗鼓相当，非常的殊胜哦。但是弥勒法门可惜啊，它被政治利用了。这武则天啊，就是串通了一个啊，一个供养一个、这个出家人呐、封他当什么什么很重要的这个是什么什么是啊，类似什么法王什么这一类的，由他来讲。哇、我们的武则天，则天太后的，因为她是女皇帝呀、那是中国人不能接受啊！不要说唐朝，现在的人都有人既然说，千古那边来才做总统，对不对？对不对？现在人都会讲这种话，不要说到古代啊，所以啊，那怎么办呢？他就啊，就用这样一个因缘，透过一个出家人去宣传，我们的则天太后是弥勒菩萨降生的，来度众的啊。所以啊，这个弥勒法门被宗教利用了。等到啊，这个唐中宗继位以后，慢慢，那当然这个宗教被政治利用，这个宗教慢慢就会被打压。再加上清朝还有什么白莲教，也是什么弥勒菩萨掌天盘，又是什么什么的，所以宗教被政治利用然后尤其像白莲教有了什么义和团之乱，那更是糟糕。所以弥勒法门 就这样淡下去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或者很多人都要求生弥勒念愿了，我不是说弥勒法门了，对不对？我只是我们在讲这个执佛是难呢。所以玄奘大师求生弥勒念愿，虚云老和尚他是五宗的禅师，身传五宗啊，这个临济宗、鬼养宗、法门宗、曹洞宗，还有这个阴门宗，传了这五个宗的禅师啊，他求生弥勒念愿，他现在就在弥勒念愿那里学习，大概是坐的跟阿难坐在旁边吧，阿难也在那里，所以啊，得子佛事难呐、啊，因为你只要在佛住宿的时候你出生，你学佛一定正果，四果一定正果啊，所以这是很难。为什么？他能够教你气理气机啊，契合你的道理，又能够正确的给你指一条修行的道路，所以就得子佛事难，这要有大福报啊。所以有人发愿，他将来不要做梵王天，也不要做怎么样，也不要升天，也不要怎么样啊，也不做大梵天王，需要能够与佛同世啊，同样出生在那个世间呢、啊，那你一定可以证果啊。再来是忍色忍欲难呢、啊，是追求无益，这也是我们的天性，谁不想享乐啊？所以呢，我们对这个苦这个字，那真的要自觉啊，要自己觉悟啊。比如我跟你讲，苦啊，生老病死苦啊，啊这个苦啊，求不得怨憎会啊，爱别离啊，五阴之盛啊，听到嗯，啊那我说。不苦啊，对不对？那感觉啊，我跟你讲，不要以为讲一讲他的听了就觉得苦啊，那个苦要自觉啊，哎呀真的苦啊，那才会修行。我只讲了半天，那有什么苦？不容易理解啊，真的感受到啊。所以你跟人家讲乐苦啊，你追逐无益会有乐苦有坏苦，他说你大概是吃不到酸葡萄吧，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吧，他就这样笑你，真的、啊，因为这是人性啊，人的性就是追逐无义跟这个色情色，孔老夫子就讲啊，食色性也，食可以代表这无义的心，色就是啊，我们这个繁殖我们的种子的，所以这是天性的。我们人性的不是天性，是人性的。所以啊，忍色忍欲难，你看，所以修行非将相之所为，就是这样，自己克制自己，自己打自己，自己斗自己。将相是打外面，修行是克服自己的心呢、啊。这真的要有绝对的勇气才行啊。所以有一次啊，孔老夫子在讲道啊，讲这个刻意忍意忍色啊，说这个有个人就说，报告老夫子啊，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你啊。什么问题呢？那假如你很贫困艰迫啊，贫困没得吃啊，没得喝，贫困艰苦，黄金万两，那你一个人在深山穷谷啊，看到个美女一人，请问呢、啊，夫子啊，你动不动心呐、啊？孔老夫子说：动动动，对不对？啊，孔老夫子讲啊，这人性呐、啊。那我想一下，我的话，如果你们问我，我说我当我穷困艰迫，黄金万两，我会动心，真的我会动心。我问你们，我会动心。但是你问我，在深山穷谷里面有美人美女一人，我不会动心，我会害怕，因为我倩女幽幽魂看太多了。大家看过倩女幽魂吗？哎呀，那个都是荒郊里面 有美女啊，那很危险的、啊，对不对？我们现在这个鬼骗子还不错吧，对不对？让你不敢随便动心呐、啊，哈。所以啊，这个忍色忍一忍呐、啊，你看看，连孔老夫子都讲动动动，说我们修行就克服这个难关呐、啊，你才能够步入出世间法呀。还有接下来见好不求难呢、啊。就是看到对自己有好处的，这是指世间法，看到世间法对自己好处的啊，攀权结贵啊啊，这攀权这结这个权贵有好处嘛啊，见好不求啦、啊、有什么生意可以赚呢 啊有什么什么股票的消息呀、啊、有些什么啊啊，对不对？那甚至能听到什么乐透啊什么啦，再赶快去签啦、啊、这个得到了几亿了。我还没有亲自去签过乐透，因为我是觉得那是一种赌。为什么是一种赌呢？你看乐透是委包给银行，然后银行把大家签的钱，比如说签了有十亿，好了，他抽多少成，抽了几亿，剩下的给你们中了，你去分。那你看，那个中的人也不过那几个人，其他人都没有中。那其他人没有中的人，他的心里很难过啊。有的人啊，签下两万、一万，这么赌一赌看看，结果被吃掉了，他心里很难过。哦，你得到的人，得到了奖的人很高兴，所以你看多少人的痛苦换得你一个人的高兴。所以你如果常常往这里去想，你就不会去玩这种东西了，因为这会失掉一点悲心啊。说这见好不求难的，这是我们世间法。但如果是出世间法，你听到了法义，你当然要去学习啊，要去学习啊。所以这个是指我们世间法的五义六成啊。接下来必入不称难呐、啊，被人家当众羞辱啊，你不会生气，这真的非常难，非常难。如果你只有生气，啊，而不起报复心，这也已经非常难得啦。那我们常常在想，以前韩信嘛。有叫垮下之辱，对不对啊？如果他是真正用来修行呢、啊？垮下之辱，当众羞辱，如如不动不取向，哎，这个人可以成为一个真的菩萨，清净平等慈悲啊。可是他不是、啊、他是有目的而为的，有意而为啊，所以他接受胯下之辱，最后他成为一代名将啊，他也杀了不少人啊。最后啊，他想当个齐王，对不对？啊，那个汉武帝那个时候啊，刘邦他很不高兴，啊，那张良踢他一脚，啊，他马上警觉到，哇，万一他造反了怎么办？那要当个假齐王，何必不当个真齐王嘛？哇！他果然很高兴当了真齐王，最后呢被汉武帝的他的太后 把他害死了，被倒吊死了。你看，所以他是有目的的人，这个不是啊。那像越王勾践，他卧薪尝胆，他也是这样忍啊，但是他为了复国，为了报复啊，所以那一种忍住的那一种为了报复的不能算，对不对啊？不能算。如果你心里忍住，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所以忍住那个不行了、啊、那个不算。这个被辱不称难啊，比如说你这个为了停车问题或者等等被人家这样骂，哇，或者一不小心开车常常会遇到这个我们也不是有意的哈、啊、说不定是很 就这个挡住人家车子开太慢了或者怎样，后面的人突然跑过来，这个窗摇下来，三字经吐出来还不讲，还呸，这个痰吐到你的窗上去，还好我窗子关起来了，对不对？你还啊，阿弥陀佛，哎呀，我真的是开太慢了，把人家挡住了，让人心烦，说不定他家里不晓得出了什么大事情，对不对？所以今天才这么着急，我该同情他。你能够这样就不容易了，怎么呢？是这样子啊，没有一点报复心，没有一点这个仇恨心，还能够产生慈悲心，这样是难哦，是很难哦。但是你有目的的啊，那就不算数，那不算，那不，你有目的嘛啊，别入不称难。这样修行真的可以破我执，破身见我执啊！有事不临难啊！你碰到这个权势啊，你不去攀缘非常的难。这个人有权有势，哎呀，想办法拉点关系。所以我常说啊，我们常常在讲修行，我们还没有遇到的境界，我们一定以为我们一定很清高，所以人不能自傲。你碰到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定力。所以啊，有时候我也蛮同情我们的陈前总统。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他以前当台北市长，当立法委员，当那个台北市议员，都很青年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选举的时候是，哈，破除这个黑金呐、啊，扫荡这个贪污啊，啊，清廉秩序啊，结果当了总统，你看看，啊，拼经济，拼了他家里经济很好啊。真的是拼经济啊。但是我为什么说我会觉得也同情他呢？因为他当了总统啊。我今天真的讲啊，你看很多人送我东西，我真的是我啊，几乎人家送我我马上转送，很少说收下来，所以有特别的因缘我才有收下来啊，否则说我一定再送给东西回给他，尽量我不要去碰。所以真的是，即使是啊，人家送给我红包，送给我什么，我都不会去要。真的，目前我可以说啊，非义之财我不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以我常讲，我在我公司，我是只有领半薪，我的薪水只有3万多。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全心来做，我只能做一半，所以我自己领一半。我要自己定多少都可以，但是我不这样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那也不是七几万、啊、如果我今天我当了总统，嘿，我就不敢讲了。如果有个人来跟，为什么大家都要来巴结你啊？大家都要这个有事不临难，大家都要来找你啊！哇，你要什么来找你啊？啊，拜托了，帮个忙啦！啊，这个不行了、啊，拜托啦，这个我安尼啦，我应的。无意，不要不要，我降了10亿了，不要不要，降好了50亿怎么样？50亿了，对不对？会不会动心？我不敢讲啊，很难讲啊，我告诉你，很难讲哦，你知道吗？50亿啊，然后呢，加上2个美女了，3个美女了，对不对？再陪你了，马杀鸡按摩了，哎呀，我告诉你，有财有势就是这么危险的。所以为什么要原教初住菩萨才可以当帝王，就这个道理，他才有这个定力啊！啊，他才有这个定力啊，否则这个啊，这个金钱女色宝石什么诱惑，哎呀，因为什么呢？大家跟着你有好处嘛，大家都要去巴结你，大家都要去攀缘你，大家都要去拥护你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是警讯啊，对修行人这个大警讯啊，世间人就这个习气啊，所以我们不要笑别人啊，自己要感谢，哎呀，还好 我没有当上总统，对不对？我都真的危险了、啊，真的就是有事不临难、啊、我们都会讲啊，我说你看这世间你也常常会听到很多人讲，某某人是我的谁呢？某某人是我的谁呢？你看巴结权贵啊，这必然的。像这个是我们修心人要警惕的，我们不要如世人一样，不是去巴结权贵，我们也在参访善知识。哪个人修行正果，你在听他的开示，跟他求法，这就对了。那接下来，处事无心难呢？处事无心，做什么事情无心，无一切心。一事无心，一心无事，哦，这不容易啊！这是事而无事，无事而事的，这很难哦！啊，这你在任何顺逆境界的时候都无一切心了，因为处处怎么遇到一切顺逆境界，碰到什么顺逆境界，你都心很清净，无事啊！啊，无一切心呐、啊！以前。这个庞应居士，他本来很有钱，他把他的家财啊存在湘江以后啊，他去吃编竹篱过那个农家的生活，编那个鹿篱，像我们那个菜篮子啊，用竹子做的那个篮子啊，那个鹿篱，大家都说你那个钱为什么不去做好事呢？他是个视线，他的好事不如无事啊！你心里存我要做好事，我要做好事，不如心里清净了。他这个视线呢，因为恶事堕三恶道，你心里要做好事，好事升天，他心里无一切事啊。那广清老和尚。他入灭的时候他就讲了，无来无去无代志，没事啊，所以事而无事，无事而事啊，一事一心无事，一事无心，这个人是绝对是贤圣人，不是像我快要没有工作的贤圣人，对不对？闲在那里没事剩下的人不是这个，那是真正的贤士人啊。啊，那这个处事无心难，永嘉贤杰禅师，他有一首偈子写得很好，我们可以作为参考，朝这个方向来用功。啊，他讲，恰恰用心时，你遇到事情了要用心了，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你看看。刚好我要用心的时候，遇到事情要用心的时候，恰恰无心用，空有同时。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这就是处事无心难，不是叫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啊，就告诉你学这个恰恰用心时啊，恰恰无心用啊，这个常用这个恰恰无心，恰恰用心，恰恰无心用，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啊。这永嘉大师讲了一首偈子，你看，这当然是处事无心难了。这个是事而无事，无事而事，修行正道的功夫啊！所以这个是出世间法，所以你舍弃的世间法，你修出世间法达到这个境界，那就正果了。那底下广学博救难，广学博救难，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只有广学啊，你没有去透过你的修行， 你可以成为一个佛学家，那是文会的阶段。在文会的阶段里面啊，你一定你的心里头对于佛法，对于了义的道理，一定有许许多多矛盾的地方，你也不能贯穿啊，不能四通八达啊，所以你一定要真正透过真实的修行，断恶修善啊，行四六度，断恶修善，忏悔业障，断恶修善，这样来累积你福慧的资粮，以文慧加上你的修行。所以学习大乘佛法一定要文，要福慧双修。有了你这样的资粮，有一天你一定会开悟啊，得到深深的悟处啊，对这个佛法第一不思议的玄理通达无碍啊。比如像这个天台宗所讲的一心三谛理，我们法界当下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即空即假即中。你看你这么怎么去解释，怎么想都想不透。但是如果你借着你福慧的资粮，这样用功断恶修善，忏悔业障，行积极的去行四六度的资粮，你真的有一天会清清楚楚，不是只有理解，是感受到啊，感受到这个果然当下即空，是你这一念心的一心三谛里，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是如来藏变出来的，当下空有不二，自心是如此，境界也如此，所以一心三观，观一境三谛，你对这个道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都不含糊啊。这是你透过文慧理解的去修断恶修善，修福修慧，有一天你悟到这个真理了。就像贤所中华严经讲的这个法界三观啊，叫你观啊，啊，法界三观观观。观真空觉相，告诉你这个就是这一心的心体，因为法界显首宗是讲啊，一心变现这十法界，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呢、啊，是讲一真法界的，一真法界就一心嘛。所以说法界三观，真空觉相观，这整个境界就是你一心，空有皆理，真空觉相。但是他一心变现这十法界，所以全事即理，全理即事，所以理事无碍观啊。那一心变现十法界，体当下都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这十法界林林种种一切万法都是真如，这是一心的心体。所以呢，周遍含容观，到什么地方都一含一切，一切即一，一含一切，周遍含容，处处都是如是啊！就像大海里面任何一滴海水都具有这个海水的性质啊！我们这个地水火风空根四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任何一点一毛端，任何一个微尘，到处都含摄法界啊！所以周遍含容观，如果你修福修慧，因缘具足，一下就了解，果然没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在说什么。所以以前我对这个法界三观、真空觉相、事理无碍，这理事外，我理解；对周遍含容，我比较模糊。后来我哇，豁然恍然大悟，果然没错，任何一点都含摄一切呀、啊，恍然通达，恍然这个理解了、啊，以茅塞顿开呀、啊，这个就是什么？这是有文慧透的思慧呀、啊。